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哈，祝我们中间做母亲的和要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哈，母亲节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就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清醒的头脑，让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明白看到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旨意而行，讨你的喜悦，成为你圣洁的子民。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一开始讲马拉基书的时候，我有提到，在马拉基这个时代呢，他当时呢，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是从被掳归回，圣殿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已经有将近七八十年的时间。经过七八十年的时间，他们呢，变得呢，属灵上有些麻木，属灵上有些倦怠，他们和神的关系呢，也出了各样的问题。我这几次的证道里头，我们会看到他们在献祭的敬拜上出了问题，他们的祭司把以色列人拿来的有瑕疵的祭物献给神，他们在社会生活方面，不能够用爱心来对待他们的同胞，不能用爱心对待他们的弟兄姐妹，反倒呢以诡诈来彼此相待。他们在家庭生活方面呢，他们是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然后以诡诈，对待呢自己所娶的妻子，没有呢用爱来对待他们的妻子。这是前几次我们看到的他们的问题，在信仰生活方面，在社会生活方面，在家庭生活方面，都出了问题。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会看到他们是在社会生活方面看到出了问题以后，他们属灵上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呢，他们怀疑神是那位公义的神。今天呢，这个第一节的经文这样跟我们讲，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可能看到当时这个社会上有好多不公义的事，好像这些不公义的事一直持续了很久，好像神也没有来审判他们。在这句话里，他们好像在一直质疑神的公义。当然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他有具体的有哪些不公义的事情，他们可能看到罪恶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恶人横行，肆无忌惮，这些恶人也不怕刑罚，不敬畏神。所以当时有些敬虔的一些以色列人，可能没有做恶事的以色列人就会说，哦，神在哪里呢？神怎么看着不管呢？神不是给我们立约说恶人要受咒诅吗？怎么他们又看到神来咒诅他们，来刑罚他们呢？那在实际生活中，好像恶人是蒙神祝福的，有些人有财有势，他自由自在的过着人上人的生活，那这样的恶，这样怎么善恶不分明呢？那公义也不彰显，那神怎么没有审判他们呢？公义的神到底在哪里呢？所以说凡行恶的耶和华都看为善，他们并且呢他喜悦他们，好像神喜悦这些恶人，他们怀疑神是公义的神。那这样的话表明他们对神是没有真正的认识，那这样的话出来表明他们对神没有真正的信心。 那这样的话出来也表明了他们对神没有真正的信靠。他们里面在说神在哪里呢？神好像善恶不分呢、啊、但神都听到了，神在这里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而且直接的来责备他们，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他不可能善恶不分。神是公义的神，他不可能是是非颠倒的。神是公义的神，一切的罪都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神怎么能够看恶为善呢？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他怎么能够喜悦恶人呢？所以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呢分享两点：耶和华必洁净他的百姓，这是三章一到四节。那第二点呢，耶和华神必将审判作恶的。那我们先呢来看第一点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其实原文是说：“看呢，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来，你们要注意啊，我会差遣我的使者的。我在我面前预备道路，我的使者要清理通道，除去障碍，他会来的，他该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来。然后你们寻求的主，你们寻求的那个主，你们寻求的那位要审判的主，行公义的那个主，他会来的，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必然忽然进入他的殿。”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忽然这个词。忽然这个词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时间，那个时间是神的时间，神说什么时候到他就什么时候到，所以神必忽然来到。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我们要耐心等候，而不是要用言语反锁耶和华。神的公义在哪里呢？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来。而且这里讲到两个使者，前面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这个使者就是为耶和华预备道路的。后边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使者呢就是以利亚，在四章马拉基书四章这里有提到，五到六节这里都有提到，以利亚必来。而且这个使者以利亚指向了呢新约的谁啊？弟兄姐妹，施洗约翰。感谢主，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施洗约翰是最后要来的那位以利亚。另外这个立约的使者，弟兄姐妹，你看这个立约的使者，他来的时候他说要有一位立约的使者，这个立约的使者说就是你们所仰望的，他快要来到。以色列的百姓仰望一个跟他们将来要立约的使者。实际上弟兄姐妹，你要读一下耶利米书，你要读一下以西结书，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神借着以西结跟他们讲说，我要跟你们另立新约。这个约将来这个另立新约的时候我要把你们的律法写在你们的心板上，你们每个人呢都能认识耶和华，不用别人在教你了，不用牧师在讲道，你们就认识耶和华，这是律法写在你们的心板上。另外以西结说呢，说这个心呢不再是以前的心，不是以前的那个刚硬不悔改的心，而是呢那个从把石头心变成肉心。而且呢借着以西结说，我要把灵，把我的圣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可以有能力遵行律法。这个是一个新约的一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到底是谁什么时候呢？在这里说这个立约的使者要来，跟你们另立新约的这个使者要来。你看下边的经文里头，你会看到呢他来的时候好像是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他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 这里有洁净的工作，好像有审判的工作。这里这个立约的使者，我们会看到有两方面的这个他的作为，一个方面就是我要洁净，另外一方面好像他要像如火一样，他更重要的是将来要审判。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立约的使者最终指向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呢成就了他的救恩，可以解决人罪的问题，使人跟神借着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跟神和好。在神眼里，透过耶稣基督看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的。那另一个方面，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还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审判的主，他要审判万有。信耶稣基督的永远与神同在，得永生；不信耶稣基督的会受硫磺与火湖的审判，跟魔鬼撒旦是同样的去处。这是圣经的教导。那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将来这个立约的使者里头，他来谁能当得起呢？谁能立得住呢？其实这个指向了，不单单指向了，就是马拉基当时跟他的百姓说神会审判的，跟他们在当时这么说，事实上也指向了将来。那我们看到的说指向了我们的将来，我们往后看的时候，2000年前耶稣基督这位立约的使者已经来了，他成就了神的救恩。但是当我们现在再往这个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往将来看，就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要再来的时候，谁能担得起的？他再来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这个金茧。他要呢实施审判，他呢也事实上更进一步的呢，他要洁净啊，他要洁净。所以我们看到神审判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不是好玩的。神的审判是重的，神的审判是可怕的，神的审判是没有人能够担得起的，神的审判是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的。他像炼金之人的火，像漂布之人的茧，事实上就是他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不洁，而且这个洁净的这个过程是彻底的除去。这是指向了那个最后神的那个审判来之前的时候，这位立约的使者，这位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你看3到4节，这里有提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他必坐下。当坐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什么？如果还干活的时候，会不会坐下？干完活了才能坐下。当坐下的时候，就是说他一定要成就这个洁净的工作，就是炼净银子，要提炼，要洁净，坐下完成洁净的工作。然后他必洁净利未人，这里呢利未人可以说是当时以色列人百姓的代表，因为利未人被呼召出来跟祭司一起呢在圣殿里头帮助以色列人献祭。这里特别提到了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子一样，他们得洁净之后，他们能够做讨神喜悦的事。在这里就提到说他们必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必凭公义，就是献对的事情，献对的祭物。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刚才我有提到说之前的讲道里头有提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在献祭上他们出了问题，他们的祭司把不完美的祭物，有瑕疵的祭物献给神。那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那这个问题得到的解决的时候，是人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就是他们人利未人必洁净利未人， 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人的问题要得洁，他们不洁净，他们要得洁净，他们的石头心要变成肉心，圣灵要住在他们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救恩实际上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呢要得洁净。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古时之年是直到这个出埃及摩西时代或者是大卫时代，他们在鼎盛的时候，有时候他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所以这位立约的使者，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要先炼净他的百姓，解决他们罪的问题，罪得洁净，使他们呢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来献祭敬拜神，蒙神悦纳。这是对当时以色列人说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呢是坦然无惧的，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直接进到神的同在。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了那个被杀的羔羊，成了呢，他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因着他，我们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因着他，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来，只要我们单单的相信他，我们就蒙神悦纳。反倒我们可以活着献给神，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如此敬拜，是讨神喜悦的。他这里讲到，特别是有个提到炼金的一个过程，炼像炼净银子一样，炼净金子一样。这个炼金的过程，事实上，我们中间有做材料的可能会知道炼金是怎么回事哈。炼金实际上就是，加温啊，高热把金子这个融化了。融化了之后呢，这个渣子就浮上来，渣子浮上来，然后除去这个渣子，不断的这个结晶，不断的融化，这个渣子逐步的就都出来。据说他们炼净纯洁的标准，在当时可能没有任何这个实验的检查的手段，那他们呢，这个看是不是这个金子炼净了，纯净了，他们有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把融化的金子，就是融化了之后，炼完了渣子出去的金子，就是看，如果这个金子里头，这个融化的这个金子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看到炼金的那个人的话，他们就觉得这个金子已经足够的纯洁了，已经把渣子几乎都取掉了。他不用实验手段来检测，他只是用这个外边的这个标准，像镜子一样能够看到这个炼金的人。弟兄姐妹，我在看到这样的这个注释的时候，我就想到，哦，实际上我们被炼净的过程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主要炼净我们，主要炼净我们，让我们罪的问题得到解决，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让主炼净我们，这个过程用神学的一个词汇讲，就是成圣的过程。然后我们能够再用一点稍微我们理解的方式，就是成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舍弃旧我，活出新我的过程。那这个过程事实上，这个炼金的人在炼我们的时候，事实上他看我们炼没炼纯洁的时候，当看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身上能够反映出炼金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炼净了。事实上就是当主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时候，哦，我们能够反映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是被炼净了。啊，这个过程是一个过程，直到最后就是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就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的被炼净。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盼望主再来，我们预备主再来，我们呢要走这个成圣的道路，我们呢要越来越像主，以至于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完全的反映主耶稣基督的形象， 我们真的越来越像主了，那时候我们就真的被炼净了。那怎么炼净，弟兄姐妹？啊，我这一段，是自己在操练，也是把它精化出来，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我们炼净的过程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成长成圣的过程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这段经文，我想到的一段的经文不是靠我们自己。那有一段最主要的经文说的很好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七节，盼望弟兄姐妹呢能从常常的把那段经文拿出来，然后讲出我们操练的原则来，就是我们在炼净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是什么？那段经文在讲什么？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有弟兄姐妹是知道的，有弟兄姐妹知道的可以说吗？那是在讲什么？我好像听见了哈，是枝子要连到葡萄树上。说炼净的过程是枝子要一直连在葡萄树上，因为如果不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不连在葡萄树上不结果子的那个枝子要被修剪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成圣的过程当中，被主炼净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就是要时时的跟主连在一起。弟兄姐妹，我操练的口诀是什么呢？就是与主连接，住在主里。以前这个武侠小说里总有一些操练口诀哈，降龙十八掌你要有一些口诀，练出来哇那就厉害了。那我们操练与主同在，就是与主连接，住在主里。那这个口诀你怎么解释呢？与主连接，住在主里，就是说主的话在你里面吗？你有学习主的话吗？这是第一个，你理解与主连接，住在主里啊，要问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有心要实践主的话，把主的话活出来吗？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头讲的，哦，你遵行我命令的，我就跟你们同在，你就住在我里面。我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彼此相爱，很简单，弟兄姐妹。所以与主连接，住在主里，我要问，哦，有主的话在我里面吗？我有心学习主的话吗？我学习了主的话，我有心要遵行吗？哎，遵行是我靠着圣灵，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来遵行。然后时时刻刻的思想，我想的合主的心意吗？我说的合主的心意对人有益处吗？我做的合主的心意对人有益处吗？如果不对了，赶紧，主啊，原谅我，赦免我，哎，我就跟主连上了，然后连在主里面。当不连着的时候，赶紧回来。这个事呢，不光在教会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要操练，与主连接，住在主里面。在工作的时候也不时的与主连接，啊，住在主里面。我工作有没有尽心尽意啊？我有没有想着，哎呀，我在这个是对老板上，我只是做眼前活儿，而不是说神还在看着我呢。啊，我在其他跟弟兄姐妹交往，跟我的同学同事交往的时候，我有没有跟主连接，时时的回到主里面？啊，这是一个被主炼净的一个过程，这是要被主炼净的过程。但是我们要主动，我要跟主连接，我要住在主里面，我们是可以来实行，我们是可以来操作的。啊，我看弟兄姐妹都在看这个哈，没事，这个我们没有这个 PowerPoint 也有 Power 也有 Point 哈。然后这个第三点呢， 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啊，可以打开圣经。就是耶和华呢，必将审判那作恶的。耶和华必将审判那作恶的。这是在第五节有说，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誓的，亏负人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枉屈寄居的，和不敬畏神的。好，就是在这里头，你看神列举了呢，这些将来他要审判的，将来审判的这些呢，一个呢就是说跟神没有关系的，神所憎恶的，行邪术的这些；另外呢，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头，犯奸淫的特别指出来；另外呢，在这里头不公义的事情上有提到呢，这个亏负人工价的，和有欺压寡妇孤儿的，枉屈寄居的，欺压工人，欺压寡妇和孤儿，欺压寄居的，压榨他们的，压榨这些弱势群体的，神是要审判的。一句总结说，那些不敬畏我的，就是他能够做出这些欺压人的事，是因为呢不认识神，不敬畏神，所以想从别人的身上得自己的益处，那这样的人是要受审判的。耶和华必来审判，而且呢说呢，我必速速做见证来警戒，然后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他必定来审判啊，他必定来审判。这里讲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这里我们看到不改变的这位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刚才我们唱到圣哉圣哉的时候，我有一句歌词说，恩慈永不改变啊，这位神是不改变的，他的公义不改变，他的慈爱不改变，他是昨日今日明日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因着他这样的信实守约，所以雅各的后裔没有灭亡，还在神的恩典之下，因为他没有照着他们的过犯待他们，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里我们看到公义的神一定会刑罚罪恶的，说我必再来呢实行审判，而且是速速的来做见证来警戒。这里看到来警戒还给他们机会，要让他们来悔改。我们看到审判是在神的手里，刚才我有提到说，当神突然来临的时候，这个表明这是神的时间。我们通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个时候未到是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未到是神的时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当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神必审判。那现在神没有审判，不是神没有看，没有就是没看见。现在神没有审判，不是神不公义，而是神还在忍耐，而是神还在怜悯，而是神还在给人机会，让人能够悔改。那神一直这样忍耐给人机会，事实上是一开始弟兄姐妹他是有跟人跟在地上的活物是有一个约定的。弟兄姐妹，这个约定在旧约里是什么约？是哪个约啊？选项，挪亚之约或亚伯拉罕之约，哪个约？挪亚之约，挪亚之约啊。神在跟这个挪亚立约，因为呢在跟挪亚和他的后裔还地上的活物立约的时候，神先实行了一个什么？大洪水的审判。大洪水审判之后， 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他这样说哈，在创世纪八章21到22节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括号）人从小时候就怀着恶念，然后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绝各种的活物了。说这里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讲到地还存留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预示着有一天地会不存留的时候，这个地会过去，新天新地会来临。当新天新地还来临之前，来临之前，就是说夏色寒暑冬夏昼夜还照样在做着运行着，人可以在这里头还活着，然后好像神还放人一马，就是说人从小时，即使人从小时怀着恶念，神不实行完全的秘诀。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慈，这是神的忍耐，这是神为什么说现在有罪恶，好像神好像还没有管。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也是有各种罪恶的存在，我就不一一的列举，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那神之所以还没有实行这种完全的这种审判的话，是神还在给人时间，神还在盼着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耶稣基督当年讲到他在来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有一个标准，就是福音要传到地极的时候，就是神还要给人时间让人听到福音，还给人机会让人悔改。但呢，新约里头也有一句话说，就是恶人必受神的审判的，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所以神必定要刑罚那作恶的。圣经里头这作恶的不单单是说在这个社会上做坏事的，圣经上说作恶的，一个是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不认识神的，以自我为中心不认识人的，可能在人的标准里头你没有违反法律，但是你所做的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只有归到神那里头，跟神有关系了，才呢将来是有保证，不受呢硫磺与火湖的审判。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两点关于神的公义。我们相信神必定审判。作为结束呢，我想把神的公义稍微的扩展一下，也是一段复习哈。其实我在2020年的时候，在我们 pandemic 刚来那个时候，美国出现了一段混乱哈，特别是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运动当时一下子起来。那我连着我三堂讲了神的公义和怜悯。那今天呢，我是把神的公义在这里呢很快的跟弟兄姐妹呢回顾一下，因为讲到这个神的公义，我想从让弟兄姐妹除了从今天的这个经文看到这两点，那我们从圣经呢也来看一下，整全的来看一下神的公义啊，看一下神的公义。小兵为什么他不工作了？哎，好，讲到神的公义，这可以说以赛亚书的45到19、24节这段经文是讲的很完全的哈。他讲到说，我耶和华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除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弟兄姐妹，你会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是连在一起的，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救主哈。这里有再进一步讲到说，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启示，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 在乎呢耶和华，啊，唯独在乎耶和华。这里我们会看到呢，圣经中讲到公义的时候，它有好多相近的词汇，讲到公义、公平、公正、正直、诚实。实际上这里头讲到，就是公义的话，就是行事为人要符合一定的伦理和道德的标准。那其实这个标准我们会看到，就是神他自己，是神的属性和特性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啊，所以人说话行事要跟神有关系，照着神的标准来做的时候，才能够有真正的公义。这是呢，初步的对神的公义有一个认识，神是公义的神，啊，神是公义的神。那另外呢，我想从三个方面呢，让弟兄姐妹来回顾一下。当时我有讲到说，神是正直的，神是公义的，那就是指呢，神在道德上他是纯全的，那他所做的都是对的，那他所做的都是正直的，那神是那位公义的主宰。那这样一位道德纯全公义的主宰里头呢，其实体现在三个方面，体现在他是一位创造主，他所创造的，他创造万有，他维护万有，他创造他也管理，他用全能的命令呢托住万有，所以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所以宇宙自然，这个宇宙自然界有他运行的，有一个秩序的运，有秩序的运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运行的，所以宇宙自由，宇宙自然都有它运行的规律，你违背了这些规律，那就会受自然的刑罚。所以这里头诗篇有讲到说，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收。他创造规律，他按照秩序，而且呢神来维护万有，所以你不可能不要违背自然的规律，所以这是常识。你要违背自然的规律，违背常识的话，那就你就会得到不好的结果。弟兄姐妹知道，我有养花哈，我养花的经历，别人曾经给我过兰花，我养花的时候，这个兰花总是不开花。我们中间有其余姐妹，她养花养得很好啊，人家兰花开得可好了。我就问她啊，这个兰花要怎么养？她说兰花它有它兰花的规律，就是你它那个根在那里，你不能多浇水，多浇水它就会烂掉。那我养兰花怎么养的呢？我觉得挺好的，我把那兰花拿来之后，我把它栽在土里，结果就浇水，结果不但不能长，而且烂了根都死掉了。那现在我知道兰花有它兰花的规律了，我知道照着兰花的规律养的时候，复活节，这个当当师母给我和帕斯真人一人一朵兰花，它开过了。那我现在就照着奇遇姐妹跟我说的那个方式养，哎，它现在又发出枝来了，又要开花了。就说这是自然宇宙的规律，你要按照规律常识来办事，这是神公义的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神是正直的神，神在道德上存在，他所做的都是对的，正直的，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主宰，就是他在他的，他也以一定的道德规范，然后法律法令来维护这个一个社会的正常的运行。所以整个这个地球上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法律，那这个法律的制定呢，都是为了什么呢？维护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有正常的秩序的。如果你违背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的话，那你就会受刑罚的。所以呢，这是神的心意里头，神尽管有些国家他不认识神，但是他借着这个法律来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啊。所以在罗马书这里有讲到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违抗掌权的就是违抗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那作恶的。哦，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在 管理这个各个国家社会的时候，尽管他不认识神，但是是借着这个律法，他借着各个国家的法律道德标准来呢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但是有的我们知道，可能某个国家某一些国家里头，他所制定的法律不一定呢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但是这个时候的时候，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是呢来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命令，不遵行这个不合乎神心意的律法是呢应当的。但是神在普遍的恩典里头，他是借着一些这个他所一些社会的道德规范，这个借着呢他这个法律法令来维护呢这一个社会的正常的秩序。如果你违背了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就会受到这个社会舆论的谴责。如果你违背了这一个国家的这个律法，你就会受到这个国家法律的制裁。这是神来维护这个世界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一个方式，一个方法。那我们看到从宇宙创造，从自然，然后到社会，到国家，它是这样，然后再到跟神再进一步的关系。进一步的关系里头呢，就是说神他选立他自己的百姓，他与他的百姓立约，赐给他们百姓律法，让他们呢遵守遵行，然后呢来彼此建立。这个经文我就不多讲了。所以神跟他的百姓立约，在约中呢赐下律法来，这个律法表明神的属性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律法最终指向了什么呢？指向了耶稣基督。因为人靠着自己不能够遵行神跟他的百姓立约中的律法，只有呢罪得解决，靠着耶稣基督圣灵住在里面的时候，才能够呢实行呢就是活出这个律法来。因为律法有它良善的一面，但是律法也有它局限的一面。律法不能够使人去掉罪，律法呢不能够给人呢遵行律法的能力，但是律法呢，特别是旧约的律法，是指向了耶稣基督，让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呢来实践出律法要让我们活出来的那个神的心意来。所以耶稣基督说，律法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他来是为了成全律法。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成全了，就能够实现神让我们活出来那个样式。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在操练的时候要与主连接，住在主里，要与主连接，住在主里。这是讲到神是正直的、义的，神在道德上是存全的，他所做的是对的、正直的。那进一步的呢，事实上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神是正直公义的，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他呢以公义对待人，是审判全地的主，所以他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所以他是公平公义，讲到他审判啊。那这一点呢我就不多讲了啊。另外一点就是说，神是正直公义的，他原谅罪人的罪，称罪人为义。这段经文罗马书的3:21-26，这里我只念前面的这段经文，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上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神跟他的百姓立约，颁布律法，那最终呢，最终神的这个律法这个义是在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就成就了神的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我们会看到，讲到神公义的时候，神的公义和跟神的怜悯是连在一起的。神的公义跟创造有关系，神的公义跟这个维护这个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关系，神的公义跟神的救赎有关系。那神的公义在耶稣基督里头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因为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神的公义，也彰显了神的怜悯。 好，有了这个之后，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公义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我们最终就是回到最核心的根本里头，就是神怜悯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位公义的神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却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看我们为义，我们呢就要跟义要一直呢连在主里。所以我今天结束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操练要被炼净，操练圣洁，口诀是呢与主连接，住在主里。啊，弟兄姐妹，这是我操练的口诀哈，弟兄姐妹也记住，与主连接，住在主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你可以有段时间的祷告、省察，但愿你也能够愿意与主连接，常常的住在主里，被主被炼净。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圣洁公义的主，你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感谢你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你在耶稣基督里救我们，因着我们的信，你看在耶稣基督里看我们为义。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就求你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依靠圣灵，能够与主连接，住在主里面，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